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23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线上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比利时警方确定布鲁塞尔爆炸嫌疑人身份；美国有地利，中国占人和；那么美中两国谁在古巴更胜一筹呢？印尼强烈抗议中国侵犯主权，专家敦促中国更多的参与国际核安全事业，美国人用新技术把洁净的水送到世界一些最偏远地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来自比利时的报道说，警方已经确定星期二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爆炸案两名嫌疑人的身份，爆炸造成至少30多人死亡。比利时一家广播公司说，哈利德·巴克拉乌伊以及普拉西姆·巴克拉乌伊这对兄弟涉嫌制造爆炸案，目前警方正在搜捕第三名嫌疑人。报道说，这两名嫌疑人有犯罪记录，但是过去不曾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报道还说，哈利德用假名租住布鲁塞尔一间公寓。警方上周曾经突袭搜查该公寓，发现了武器，以及去年11月13日巴黎爆炸案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伊斯拉姆的指纹。比利时警方星期二公布了与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生的三连环恐怖爆炸袭击有关的通缉嫌疑人照片。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西部几个州星期二举行初选，在本党居领先地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还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跟他们的竞争对手各有胜负。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以超过20个百分点的优势轻松击败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得到了这个州的全部58张选举人票。星期三，犹他州的计票工作还在进行。如果克鲁兹赢得了多数选票，就将得到犹他州的全部40张的选举人票，否则选举人票将按各参选人所得票数的比例进行分配。克鲁兹力图阻止川普获得确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要的1237张选举人票，因此能够得到犹他州的全部选举人票对于克鲁兹来讲至关重要。在民主党方面，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爱德荷州还有犹他州获胜，得票率超过70%，而希拉里·克林顿他以很大的优势赢得亚利桑那州的初选。那么美国总统的竞选在这段过程当中呢，竞选人的言论可以说助长了国内的伊斯兰恐惧症，把美国穆斯林置于聚光灯下。有着美国最大穆斯林社区之一的伊利诺伊州，有一些美国穆斯林就站出来发声，希望澄清误解。有关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伊利诺伊州皮奥亚利所做的报道。
赛义夫·马扎尔在芝加哥西北侧的穆斯林社区中心工作和祈祷，这是伊利诺伊州年代最久的清真寺之一。他并非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过有时还是有被排斥的感觉。
比如我去商店或餐馆，我得把头压低一点，免得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或者觉得他像个恐怖分子。
阿轰·卡米勒·穆夫提也深有体会，皮奥里亚伊斯兰基金会的成员也有这样的遭遇。
那些所谓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之类的言论，或者穆斯林庆祝911，穆斯林要放炸弹了等等。
芝加哥市议员约翰·阿里纳说，非穆斯林也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全国范围谈论宗教和种族问题时，有些话语方式的撕裂性是我关注政治以来最严重的。
目前的选举季节不断传出争议性的言论，最著名的是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川普，他呼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川普还说， 他会考虑关闭一些清真寺。
他说，如果清真寺是开放的，穆斯林没什么好隐藏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开放呢？这根本就不对，完全违反事实。
与其躲避仇恨，不如敞开大门。穆福提在他的皮奥里亚基金会举办了一次跨宗教活动，名为“了解伊斯兰，了解和平”。活动吸引了很多人，主要是非穆斯林。
清真寺并非大门紧闭，谁也不欢迎，他们是非常开放的。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做的基本上就是祷告、打球、社交和享受开心的时光。
赛义夫·马扎尔说，芝加哥的穆斯林社区中心也是一座开放的清真寺，他希望那些来清真寺的人离开时带走的不仅仅是有关伊斯兰的知识。
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热爱美国，我们是美国的一部分，
而且是不断壮大的一部分。皮尤研究中心预计，如果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人口可能与基督徒人口数量相当。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古巴之行，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呢备受关注。他在哈瓦那直接向古巴人民发出呼吁，说现在是美国和古巴超越他们的冷战分歧，开始走向是两国都受益的未来的时候了。奥巴马总统说，我来到这里是要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他在星期二下午离开古巴几小时前，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中说，现在到了远离过去的时候了，这并不容易，会遇到挫折，也需要时间。奥巴马星期二在雄伟的格兰剧院发表讲话。古巴国务院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坐在正对面的包厢里。奥巴马对美国和古巴两国及其人民之间未来的关系表达了希望。奥巴马总统还说，宿敌之间要发生这种彻底的改变，必须从个人的理解、宽容和倾听做起。那么在奥巴马总统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之际，美国正在努力扩大跟古巴的经贸关系。与此同时呢，中国也在深化跟古巴的关系。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正在古巴展开竞争。美古两国地缘跟文化上的亲密，这是美国的潜在优势。可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呢，则是中国的优势。那么美国有地利，中国占人和，美中两国究竟是哪一国在古巴更胜一筹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近90年来第一次有在任的美国总统踏上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美古两国去年7月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已放宽对古巴的旅游和商业限制，允许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有更多的接触。《华尔街日报》3月18日的一篇报道说，在奥巴马政府扩大与古巴的经贸联系之际，美国也在与其熟悉的对手中国在古巴展开竞争。报道援引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古巴经济，同时也是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前美国外交官理查德·范伯格的话说，中国的影响力确实是全面的，从古巴的角度来看，他们仍然对美国存有疑虑。范伯格此前还对美国另一家媒体表示，美国与古巴半个多世纪的断交给了中国更多的活动空间。中国目前是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前11个月，中国与古巴的贸易额达2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62%。去年12月，中国开通了北京与哈瓦那之间的直飞航线。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正如美中在世界其他舞台上的竞争一样，两国也在古巴竞争影响力。
这次访问也许意味着美国意图在市场进入和贸易方面与中国展开更多竞争。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拉丁美洲走向全球网站编辑克里斯托夫·萨巴提尼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美国两国在地缘、文化甚至是经济上的亲近联系是中国所不具备的。比如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南部的海岸只有90英里， 美国境内有20多万古巴裔人口等等。
If you go to the Miami airport now and take one of those charter flights to Cuba, you're going to see.
如果你去迈阿密机场，坐上一辆飞往古巴的包机，你会发现数百名乘坐这些航班的古巴人带着自行车、电脑、咖啡机和食物什么的前往古巴。这种程度的亲近和密切联系是不会发生在古巴与中国之间的。
他还说，虽然卡斯特罗政府数十年来在古巴宣扬反美主义，但是一般的古巴人还是非常积极地看待美国。最好的例子就是每年都有数千名古巴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前往美国。何天木认为，虽然中国和古巴在意识形态上更为亲密，但是两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经贸之上，而非意识形态。而且古巴也不会希望过度依赖一个国家。
Again, I think this visit by Obama could,
我认为奥巴马这次访问可能会改变未来的中古和美古经贸关系的格局。我认为古巴会欢迎其他的投资来源和贸易伙伴，他们不会想要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虽然中国是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仍远远比不上委内瑞拉。此外，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是意识形态或许仍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在电信领域，古巴购买了中国企业华为的设备，用于安装无线网络热点基站。但是对于包括谷歌在内的美国电信企业的企划，则态度冷淡。塞巴提尼认为，对于也在寻求改革开放的古巴来说，中国模式非常具有吸引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更市场化但同时又能继续保持对人民和政治体制控制的发展模式。无论如何，何天木认为，美国可以借与古巴改善关系的契机，改善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他说，奥巴马此次历史性的古巴之行，以及美古关系的深化，有助于美国拓展影响力，抗衡中国在古巴以及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影响。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在中国跟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因为海洋权还有领土主权纷争而关系紧张之际，印度尼西亚星期一抗议他所说的中国海警船在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一个地区侵入印尼的领海。印尼表示，印尼刚刚在过去的周末试图扣押在纳土纳群岛海非法捕鱼的一艘中国船只，但是被中国的海警船阻止。有关的争议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尼方面拘留了中国的八名船员，但由于中国海警船的阻止，印尼没有能够扣押中国的船只。印尼外长就此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们要强烈抗议并提交包含下列信息的照会。首先，中国海警在经济专属区和领海内侵犯了印尼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在去年11月曾经表示，中方对纳土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没有异议。中国海警船这个周末的举动令印尼再度警觉起来。
中国海警对印尼的其他侵犯包括了侵犯印尼领海主权，印尼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作出澄清。我也在早些时候的会晤中强调，在良好的双边关系中必须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那艘中国拖网船是在传统的中国捕鱼区进行正常的活动，要求印尼释放中国渔民。 VOA 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亚洲有一些国家因为长期享有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保障而没有发展核武器，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安全专家就说，朝鲜跟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将增加这些国家自己拥有核武器的意愿，这对中国不会有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都拥有强劲的科技研发和应用能力，其中包括原子能技术。 由于美国明确或暗示会提供核保护，这些国家和地区一直承诺不会自行发展核武器。然而一些防务观察人士说，最近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些事情，使美国的一些盟国对这项核保护伞产生了怀疑。前美国国务院朝鲜核谈判特使罗伯特·格鲁奇说，俄罗斯明目张胆地入侵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明显，那个事件使亚洲、东北亚、日本和大韩民国的人们感到紧张。
过去几个月来，朝鲜做出了一系列挑衅性举动，并且正在影响美国一些东亚盟国在不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伦敦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马克·菲兹帕特里克就这些东亚国家自身发展核武器的潜在风险撰写了一本新书。他说，在美国这些盟友当中，最有意愿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韩国。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以及导弹的试验确实影响了韩国人的态度。我们的一些韩国朋友说，人们的态度出现了巨变，人们希望更多的讨论国家选择发展核武器的前景。
首尔当局坚称自身不会发展核武器，并会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多项民调显示，至少一半韩国民众支持发展核武器。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朝鲜核项目可能引发韩国甚至日本发展核武器，这一点应该足以说服北京全力制止平壤发展核武器。
如果韩国发展核武器，日本也会，这种大家都来发展核武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一定会出现，但是这会给日本发展核武器提供更大的诱因，中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菲兹帕特里克还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也给了日本考虑所有选项强化防御能力的理由。他认为，东北亚国家和美国应该就设法降低地区核扩散风险定期举行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美国发起的国际核安全高峰会最后一届聚会即将在华盛顿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出席这次的峰会。那么就在专家们认为东北亚核武器扩散风险上升的时候呢，核问题专家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扮演更大的角色，更多的参与国际核安全事业。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倡导设立的国际核安全高峰会，下个星期将在华盛顿举行第四届也是最后一届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计将出席这次峰会，商讨如何增进核安全，防范核恐怖袭击。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3月21号星期一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威廉·托比说，中国的参与对建立和强化国际核安全架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China is enormously important.
中国对处理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它不仅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拥有一个规模已经相当大而且肯定会继续扩大的核能项目。此外，它还能够影响地区其他国家如何做出决定。
托比还称赞中国与美国合作上星期在北京启动了一个核安全示范和培训中心，并期待美中不断扩大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不过在这场讨论会上，一些参与者指出，中国没有接受30多个国家在上届国际核安全高峰会上提出的一揽子核安全倡议。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核问题资深顾问戴布拉·德克尔希望中国能在本届峰会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甚至担任领导角色。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Now China is building more nuclear power plants.
中国正在建造的核电厂比任何国家都多。中国还计划扩大海外核能市场，并且正在签署相关协约。他还在发展组合式小型核反应堆， 这是核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认为这是中国站出来，真正参与依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则制定核安全标准的一个大好机会。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支持加强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支持办好美国主办的这次核安全峰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德国总统高克率领了庞大的代表团正在中国访问。人权组织希望高克，他曾经是前东德民权人士，希望高克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向中国领导人介绍亲身经历，关注包括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被关押以及酷刑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并且能够促成疾病缠身的中国独立媒体人高瑜到德国去治病。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受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担任总统近四年的高克率一个60人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首次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而随行人员中包括新上任的德国人权专员考夫勒。据悉，高克除会晤中国领导人和参加官方活动外，还计划与中国的艺术家、大学生、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宗教人士交流。有西方媒体认为，这样的安排旨在了解中国公民社会，并借机谈及人权问题。据报道，出生于前东德的高克曾被视为标志性的反共人士，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投入大量精力揭露共产政权的罪恶，因此西方媒体普遍关注高克这次访问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走多远。法新社称，德国总统可以不受政治和经济政治的牵制，与默克尔总理完全不同，不以促进双边经贸为主。有德国媒体表示，高克需要寻找一个微妙平衡，既不损害德中合作关系，又要忠于自己的信念。有报道称，习近平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高克与习近平第一次会面就谈到过中国人权问题，不过那是闭门会谈。此次外界都关注高克能否在中国公开谈到人权，尤其是星期二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时提到人权话题。国际特赦香港分会中国研究员潘家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特赦希望高克此次明确提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包括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以及酷刑问题。他说，
我们的一些信使也是要求他去提出像709以后一直以来被抓的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我们也特别关注酷刑方面，特别提出德国总统在访问的时候也提出要中国停止所有酷刑的情况，包括刑事兵工方面的。
潘家伟还表示，国际特赦也对一些个案尤其关注，向因病获准监外执行的敢言独立媒体人高瑜要求复得就医一事，以及因在网上发表支持香港民主的言论而被当局拘捕并以煽颠罪起诉的女权人士苏昌兰。潘家伟说，
高瑜我们也都在关注当中，也都希望德国总统要重点提出关于他这个案件。另外一个女性的维权人士苏昌兰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就是他在2014年10月被抓之后到现在2016年3月份了，他的律师也很少机会能够见到他，他家人没办法见到，甚至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庭也是不清楚的。
71岁高龄的独立记者高瑜2014年4月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遭刑拘，后被解救同时被扣押的儿子而被迫上央视认罪，去年4月17日被判7年，高瑜坚持无罪提出上诉，同年10月24日被改判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获监外执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淋巴结及儿水不平衡等疾病的高瑜出狱后因无医保和退休金 至今没有能力自费到医院治疗。目前高于获得前往德国治疗的救助以及护照和签证，但几个月来就是无法得到官方的批准。高于代理律师曾对外表示，当局也没有拒绝，就是不做任何回应。高于的弟弟高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高克总统通过这次访问可以促成让高于复得就医一事。不过高卫表示，尽管外界都有这个期许，但他不乐观。
我们也就听说了，来说是不是可以见，我说我们可能见不到。
德国驻华大使馆有联系你们吗？
没有，没联系。反正基本上我这儿没有联系，听说要联系，我说可能不行，见不到。
都有这个希望，说借着这次这次机会，没准能把去德国看病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我觉得挺难的，反正看吧，挺难的。上回那个默克尔来也没解决。
据网上消息，在不久前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瑜在两名警察全程陪同下离开北京，被旅游到云南大理。高瑜在大理偶遇老朋友维权人士王立宏等人，照片显示高瑜头发全白，虽面带微笑，但比起被抓捕前明显消瘦和憔悴。高卫表示，两会闭幕后高瑜已经返回北京，外出去大理让他心情愉快了许多。据外媒报道，高瑜的律师曾表示，高瑜几个月前获释时，当局曾承诺将负担他的退休和医疗等费用，但至今没有兑现。此外，按照中国相关法规，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期间，当事人未经监管当局批准不得离开居住地，但是如果能得到当局的批准，出国并非不可以。此前已有过服刑人员保外就医期间获批出国的先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的问题。台湾的中国时报在星期一，也就是3月21号这天登载了这家报纸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的专访，当中呢，蔡英文被问到大选之后两个月，他是不是感受到大陆的善意？蔡英文说，就职前两个月，他说我倒觉得这段时间应该是双方互相展示善意的时间，同时也希望透过相互表达善意可以累积信赖。不过呢，在这样的一个说法上面，蔡英文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再给点善意，中国大陆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时报星期一刊载了该报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的专访，期间蔡英文被问及大选之后两个月他是否感受到大陆方面的善意。他说，就职前两个月，我倒觉得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双方互相展示善意的时间，同时也希望透过相互表达善意可以积累信赖。他说，这样对将来两岸关系的处理会有比较大的空间。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说，善意与否不是一时的研判，而是要看整段时间整体情势，但这一段时间还没有走完，到520还是会持续的观察。他说，大陆需要在两岸关系上注意到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而台湾的民意和大陆方面的期待之间有很大落差。蔡英文对于中国时报说，自己期待大陆方面可以运用这个机会再展现出一些善意，这些善意倒不一定是给他个人看，而是给台湾人民看，因为台湾毕竟是民主社会，人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两岸问题观察人士普遍的认为，蔡英文一直不愿就一中做出表述，也是因为顾及他的支持者。淡江大学的两岸问题学者黄介正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也不能完全排除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对此的表述让大陆方面无法接受。他说，
如果蔡主席更担心，就是在他就任之初，这个当初的支持者对于某一些原则的坚持或者是理念的坚持，让他感觉到他必须现在不能够做退让，这是一种想象。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两岸关系不能在他执政之初就平添变数，他必须要集中精
一些分析认为，北京这次表现得比较有耐心，并且认为二月底王毅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宪法说是大陆方面或可对蔡英文以变通方式对所谓的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做表述。但随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官员在两会期间连番地提起九二共识，并且让王毅澄清其宪法说，这些在台湾观察人士和学者中间引起不同解读。这或许就是蔡英文在他接受中时访谈中所说的对陆方的说法的不同的诠释，而这些诠释会影响他的判断。近日中国和两年前与台湾断交的西非国家冈比亚复交的动作也被广泛解读为在对蔡英文施加压力，尽管民进党内似乎更愿意将此看作是大陆在打脸即将离任的总统马英九。北京当局则一再的否认与冈比亚复交是针对任何人。一些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则认为台湾对此过于敏感。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石英红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认为中冈复交是为了给蔡英文施压，也不认为北京会打脸和习近平见过面的马英九。不过他承认北京当然希望蔡英文能够有所表述。蔡英文在接受中时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说的不好不对，后面在处理两岸问题上会有一些困难，因而期待大陆方面可以再展现出一些善意。一些意见认为蔡英文520对于北京期待的话不做表述或说的不够不对，双方将会闹翻脸。九二共识的说法的首创者苏启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的表述非常的重要，否则双方会一翻两瞪眼。前国防部副部长、淡江大学的退休教授林中斌则对两岸关系的前景并不感到悲观。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两会提到的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但是他提到九二共识里面的历史事实和他的促进两岸的作用等等，都是蔡英文之前已经用擦边球触及到的层面。林中斌说，
所以呢，我一直觉得我跟别人想法不大一样，我一直觉得北京是在持续给蔡英文压力，希望蔡英文再多让一点，最好是说四个字就是共识。但北京高层也很清楚，蔡英文在台湾内部他有他的困难，尤其蔡英文之前不是用很模糊的战术吗？
林中斌认为北京高层了解这个状况，所以他个人对于两岸的未来几年并不悲观，不过他说自己反而对台湾内部的事务不乐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出现了首例寨卡病例，病源可能是跟患者在巴西停留的时候被蚊虫叮咬有关。现在韩国当局正在对这名患者进行医学观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政府星期二通报了该国第一宗寨卡病例输入病例。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姜基松在记者会上说，
患者是一位43岁的男子，2016年2月17日至3月9日在巴西商务旅行了22天，期间曾经在巴西东北部地区遭受蚊子叮咬。
这位韩国疾管部门的负责人说，患者3月11日经德国返回韩国，但是他没有解释这宗病例是如何被发现的，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现在才向外界通报这宗寨卡病例。不过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患者无需隔离治疗，但考虑到他是韩国首例，目前正在全南大学医学院住院治疗，预计将通过健康检查以及流行病学调查进一步进行临床观察，另外还将对他的妻子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我国政府还将采取一切措施预防寨卡病毒进一步传入和扩散。
寨卡病毒目前主要在拉丁美洲地区蔓延，感染后一般反应很轻。不过这种病毒与巴西4000多个新生儿小头症病例有关，因此引起高度关注。世卫组织宣布，遏制寨卡病毒疫情是全球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中国的经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一表示，中国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防范金融风险，并且愿意跟市场加强对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李克强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时做出这番表示的。拉加德到中国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今年2月，中国出口额下跌 20%， 加剧了对于中国可能比预期更快的拖缓世界经济的担忧。李克强对拉加德说，中国不赞成世界上发生货币战，不会人为的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他表示，中国会继续进行货币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强调，中国很多大型商业银行都是国有股份为主，中国政府的负债率，特别是中央财政负债率比较低，居民储蓄率比较高，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支持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央行也有很多工具防范金融风险，中国有能力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李克强承诺，中国政府重视做好同市场的沟通，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建议，愿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释放更多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有利于稳定与增长的信号。今年是中国最新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拉加德说，他很关注中国的第13个五年计划和相关改革。拉加德说，预计在中国经济重大转型时期会出现波动，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相对放缓，更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又要实行急需的经济结构改革，中国政府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世界银行3月9号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放缓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不过中国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三月初，李克强在人代会上表示，是衰退的全球经济影响了中国。李克强说，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贡献者，而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硬着陆。李克强说，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在 6.5% 和 7% 之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3月19号在北京开幕，为期三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甘肃人马哈比，他经过了20年去追讨都没有结果之后呢，终于得到了200万的国家赔偿。但是马哈比坚称他自己想要的不是钱，而是当年被广州警方扣押的20斤黄金。在物权法已经实施了9年的中国社会，完璧归赵的事件很少见。事实上呢，不仅是被扣押的物品讨要非常艰难，被无罪扣押或者失踪的公民的境况更是糟糕。曾经因为艾薇薇案受到牵连被失踪83天的记者文涛撰文，就把这种感受形容是特别随机的不安全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广州白云机场公安局3月18日表态，给予马哈比2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赔偿。此案起因于20年前，甘肃人马哈比携自产毛巾41万克前往广东加工，共加工出黄金金条50条，共计9350克。他在返回甘肃途中，经白云机场安检时，被机场公安局以涉嫌走私黄金罪收容审查数十天，并查扣全部黄金。此后他的家属交10万保释金将他取保候审，但涉案黄金仍处于扣押状态。此后20余年，马哈比多次讨要黄金无果，当地警方称黄金已被变卖。他于去年11月向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今年2月该公安局决定赔偿马哈比88万元，约等于按黄金被没收时候的市价换算的钱数。马哈比认为黄金20年来涨价数倍，对赔偿决定不满意，后该公安局决定除88万元以外 再赔偿马哈比112万元的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共计200万元。但是马哈比对最终赔偿仍表不满，认为应归还等量黄金。同样对判决不满的还有一些中国网民，他们认为应向当地公安局追责，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国家赔偿。马哈比的经历不是个案，2007年物权法出台以后，单是被媒体曝光的相关案例就有不少。北京人孙建龙去年申请国家赔偿，因他收藏的两幅名画26年前被珠海警方以涉嫌走私文物扣押，后查清孙建龙无罪后将其释放，但是警方称画作已经遗失，不予归还。上海收藏家杨绍荣收藏的200余件文物也被静安区工商局扣押超过30年，他多次向警方提出归还申请，但都因材料不符合要求被拒。中国民间组织民生观察室负责人刘飞跃谈到，公民财产权是最基本人权，虽然中国当局近年不断声称人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这些案例的发生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他说，
就是这样的没什么政治性的这样一些的案件啊，这样方面的这个人权，看来就是面对这个公权力的时候，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或者说肆意被这个公权力这个践踏，这实际上就说明反映中国一个人权的这样一个现状啊，说明这个中国人权没得到有效的这个尊重，或者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法治啊没得到有效的这个也是没得到有效的尊重吧啊。
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年3月13日推出电视专题片《人权卫士》的人权记录，揭露美国人权阴暗面，并指责其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这部专题片被认为是中国当局向美英等12国联合人权声明的反击。北京律师陈建刚认为，某些政府机关的行为等同于暴力抢夺，这与中国的政权源自枪杆子不无关系。他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暴力机关仍然保留的用枪杆来抢夺的这个传统，甚至到任何一个和公权力相关的部门都有这些，只不过不像那个警察这样明显而已。
他还谈到，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是对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践踏，与此相比，对公民财产的掠夺还算是小巫见大巫。2015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最近在北京机场被失踪的媒体人贾佳也得到了国际的关注。贾佳是香港市民，他3月15日从北京前往香港时在北京机场失踪，至今已5天时间。他的律师燕新3月20日确认，他已接到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机场分局的通知，贾佳确系被警方带走。外界估计他的失踪或与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有关。香港泛民主团体社会民主连线3月19日下午从西区警署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交代下落。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发出紧急呼吁，关注失踪的中国媒体人贾佳，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公开信3月4日登载于网站无界新闻，现已删除。据博文社报道，公开信事件后，无界新闻有4人已多日没有现身公司，包括无界新闻执行总裁欧阳洪亮、执行主编黄志杰以及无界的技术和安全2人。陈建刚律师说，不管是公民财产被强行没收，还是人身自由被突然剥夺，都是源于现行体制下的权力得不到制衡。他说，
权力法案当中啊，有那么一条，只要是权力没有制衡，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没有宪法，没有宪法那就不是法治的社会，不是法治的国家。权力没有制衡，那么权力按照孟德斯鸠的那种说法，是一定会滥权，会滥用这种权力，会滥用对于平民百姓生杀予夺的这种权力，以至于造成无数的悲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政府民政事务局属下的康文署最近呢，强迫香港一个剧团在剧场当中删除这个剧场的制作人员简历中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毕业国立这两个字，结果呢被炮轰是涉嫌政治审查行为愚蠢，引发政治风暴。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糊涂戏班上周五起一连三天公演舞台剧《第三谎言》。据港媒报道，该剧导演及男主角在周日谢幕时透露，剧团艺术行政主任兼执行监制罗淑燕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但负责印制场刊的康文署要求删除罗淑燕简历中国立两字，结果双方交涉不果，罗淑燕最终拒绝登出简历，以印有校名的学位证书合照代替，以示抗议。是一个无自由的国家生活，无创作自由，无言论自由，那就足够。随后有剧团成员星期一在脸书上公布细节，痛批事件是荒谬可怕的政治审查，称一个集权的政府连一个名字也容不下，这就是当今的香港。糊涂戏班3月21日发表声明，确认康文署负责职员口头表示场刊中不能有国立两字，要求删除，就算改以英文也不获批准，因此无奈地拒绝登出被删减的简历，并深切希望香港继续享有言论及创作自由，这是他们最珍惜的核心价值。康文署爆出涉嫌政治审查艺术团体场刊的风波，引发香港各界强烈反弹。信报星期二报道，民主党涂谨申议员强烈批评康文署做法荒谬，打压言论及创作自由，俨然政治审查。涂谨申强调，中央政府也支持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而康文署的做法是挑动台湾人的情绪。公民党陈家洛议员周一致函康文署署长，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对校名做任何刑事审查，要求康文署回应依据的规例和理据，并向受影响的艺术团体和人士公开道歉。陈家洛星期二下午还发表声明称，鉴于到目前为止康文署或民政事务局局长都没有对场刊删除事件正面作出回应，下午四点会与公民党代表前往政府总部抗议，要求当局正面回应并停止一切政治审查。此外，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议员周二下午也发表声明，认为康文署处事手法拙劣和极不恰当，有政治审查之嫌，是损害台湾人民感情，更令香港面目无光。两岸四地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谭志强博士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主要是近年来北京对香港事务加强干预，港府从上到下一味迎合北京，逐渐失去一国两制下的两制自主，公务员系统则上行下效，揣摩上意跟着擦鞋，不愿意承担责任。他说，
当然这最近那香港和我们的内地化有关吧，不是最近两三年大陆那么粗暴的干预香港内政，甚至连公安局的人都竟然老香港绑票，这气氛有点不对吧。香港的官员从特首到处长到局长要迎合大陆，往往他们就开着北京的马屁，我想是这个官员太有麻烦了，他被有关的大陆的官员批评，或者怪罪。
明报报道称，演艺界的艺界启动发表公开信，对事件感到相当困惑，为香港艺术发展与创作自由蒙上阴霾。艺界启动核心成员庄梅言说，事件有如政治审查，干涉得太过分，如果港府连大学名字都容不下，会令艺术工作者担心创作空间未来会否越收越窄。文化人作家邓小华认为，删改校名犹如掩耳盗铃，直言愚蠢的审查是最错的公关。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杨奇文对台港传媒严厉批评康文署极其粗暴和缺乏人民素养，
缺乏基本尊重，做了不必要的政治考量，为香港文明开倒车，做法愚蠢，成为全世界笑话。杨奇文称无意向港府交涉或要求道歉，无需向无耻跟北韩没两样的不文明政府要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发起的首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今天，也就是3月23号在海南三亚举行。北京试图说服这个流域的国家恢复在湄公河上新建水坝等基础建设工程。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主持这次会议，主要议程包括贸易、农业、减贫以及未来水资源合作。来自湄公河委员会成员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领导人将出席这次会议。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缓解因水电站建设引起的地区紧张局势。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在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是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国的重要水源。中国在澜沧江上的水利建设引发下游国家的抗议和不满，称这些工程影响了水位和生态环境。至今，中国已经建造了计划中15座大坝中的6座。李克强在2014年东盟会议上首次提出召开湄公河国家会议的设想，可是由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不断的升级，这个合作项目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积极回应。中国外交部宣布，从3月15号到4月10号，云南景洪水电站开闸放水，以缓解越南下游国家近期的旱情和对中国的不满。中国还宣布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4亿8千万美元的软贷款。中国是在越南的要求下同意放水的。据联合国估计，越南有大约20万户家庭没有充足的水，越南有10个省宣布紧急状态。可是专家指出，表面上中国是在做好事，可是实质上主导地缘经济战略，尽管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纽带，可是却没有能进一步密切中国和地区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之间的联系。华盛顿智库史汀生研究中心副主任布莱德·艾勒说，中国虽然开闸放水，但是由于它的地区影响和地理位置，它最终会为水源的使用收费，尤其是开闸放出的水用于赚取收入的目的，比如老挝的水电项目。所以说，今后需要的是公平分享水源的协议，更多的数据和信息分享，以及中国承认它的行动威胁到下游国家的基本发展需要。艾勒还说，不可否认，中国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在过去6年里增加了，而中国的影响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在降低，至少是处于过渡阶段，但是美国的举动不是对中国的，也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没有关系。他说，具体来说，湄公河下游倡议的核心是帮助湄公河沿岸国家克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等。他还说，中国在支持这些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倒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外国能很容易地增强援助。日经亚洲评论指出，中国通过地理优势建造一系列水坝来控制自然水源，单方面为所欲为地制定地区水资源管理规则，借此扩大政治影响力，只会加剧中国和湄公河下游国家的紧张关系。艾勒说，中国要采取行动，促进湄公河流域各国的利益，并向邻国展示自己是一个遵守相关规则和法治的国家，否则无法在这个地区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湄公河是亚洲第7大河流，流经6个国家，汇入南中国海，为这个地区的民众和动植物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环境。3月22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水资源日，旨在推动对水资源的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加强水资源保护， 解决日益严峻的缺乏淡水问题。中国是这个流域的大国，柬埔寨和越南等下游国家由于在经济上依赖中国或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敢大声抗议。一些国家的活动人士呼吁自己国家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维护本国的利益，不要让会议变成一次握手拍照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昨天3月22号是世界水日，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走访了一家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叫做水慈善，看看这家组织怎么样利用大数据还有云技术等等高科技，把干净的水送到世界一些最偏远的地区。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总部在纽约的水慈善是一家比较出名的深入实地的非营利组织，在推特上拥有150万粉丝。不过来自捐助人的回馈压倒性的集中在一个问题，而这也是多数慈善组织可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捐款究竟带来了多大改变。为了找到答案，水慈善的高管们采用了科技手段。
水慈善作为一个组织，从一开始就把侧重点放在使用技术和收集项目数据方面。从第一天起，我们在谷歌地图上把每个项目都汇入了地图。
捐款人在水慈善的网站上可以搜索谷歌地图小软件，查看在四大洲已经落实的所有水项目的位置和图片。这些项目加起来超过17000个。对水慈善的负责人来说，技术手段还帮助指明他们的努力结果。
据我们所能收集的所有那些数据而言，我们处在某种量子飞跃之中。
数据的相当大一部分由安装在水源的感应器提供。
举例说，我们通过感应器所能看到的是世界另一边的某口井的泵水能力。
水慈善可以利用实时数据迅速在网上评估远在尼泊尔的水井。
这算是模拟尼泊尔的一口井，管道感应器可以装在水龙头上。
通过分析长时间数据，水慈善负责人可以标出用水高峰时段，甚至决定某一口井是否需要维修。
我们正在收集各社区在接受我们帮助之前和之后的人口数据。我们在各地跟几十万户家庭合作，所有这些数据被汇集起来，整合成更为丰富的画面，反映我们的实地工作。我们一向知道我们是在做好事，但是这项技术告诉我们的是，确切来说，我们具体做的到底有多好。
根据水慈善组织收集整理的回应，他们的工作显然卓有成效。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巈马抵达阿根廷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显示美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而奥巈马这次访问之际呢，正值美国支持的一次阿根廷政变40周年。星期三午夜过后，奥巈马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巈马结束对古巴的访问后，阿根廷将是这次出访的第2站。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抵达莫斯科，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拉夫罗夫外长讨论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局势问题。预计叙利亚跟乌克兰局势将是主要的商讨议题。美国国务院说，这次访问是在普京上个星期宣布俄罗斯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之后安排的。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和俄罗斯官员将讨论如何确保维持叙利亚停火，提供人道救援，以及确保人道救援人员能够更方便地进入有关地区。乌克兰问题上呢，预计克里将敦促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施加更大压力，要他们遵守上个月开始实施的停火。好，这次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